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美国出台对等关税，中国贸易顺差时代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三宣布重大政策，向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税的国家开启对等关税，对任何向美国征收关税的国家呢，征收等量关税。目前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与美国大体相似，业内人士估算，受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将是来自中国、越南、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产品。其中中国平均贸易加权关税最高，在2018年开始的第一次美中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商品的关税高达 21.1%。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同比扩大 17%， 接近1万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去年的全球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600亿美元。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推出对等关税？对美国和世界是否公平？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还能维持多久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南卡罗来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徐波教授好。徐波好。文教授好。
好，另外一位是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谢教授好，观众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预计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推出的相互对等关税，或者叫互惠关税呢，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贸易政策改变，让那些多年薅美国羊毛的国家再也占不到美国的便宜了。但是对等关税呢，引起美国全球贸易伙伴的不满和抗议。我首先来请教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谢田教授，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对于美国现有的贸易状况不满意？什么是对等关税？为什么引起全球贸易伙伴的恐慌呢？
对，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的治国的理念，或者他这个竞选当年竞选的理念呢，就是MAGA，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再度包括这个经济上的再度强大啊。但是呢，现在按现存的这种的国际贸易的这种规范规则也好，或现状也好呢，确实有很多国家呢在占美国的便宜。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每年这个贸易逆差呢，全球贸易逆差接近1万亿美元，那这过去很多年都是在7000-8000亿美元的样子啊。而其中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啊，就一直在这个3000亿到4000亿美元。这几年呢，现在看来，这其他国家有些，比方墨西哥、越南啊、爱尔兰这些国家呢，也对这个中美国的贸易逆差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换句话说，这当然这都是这个经常项目下的这种贸易关系啊，投资和贸易关系，资本项目下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贸易的逆差、巨额逆差，意味着这个钱要从美国净流入净流出美国，流入这些国家。那对这个美国来说呢，它等于是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失血的状态，长期的失血的状态显然是不能够持续的，所以呢，川普会这个对这个贸易状况不满啊。那推出对等的关税呢，就意思说呢，就是说美国和他这个其他的贸易伙伴、其他世界各国的关税税率呢大致相等，就是川普说呢，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向他们收费。但是这边肯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美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产品和美国从其他国家购买的产品呢，可能种类可能不一定一样的啊，税率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最后可能用一下加权的平均的问题啊，加权的平均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加权平均呢，可能也不是非常准确。但现在看来呢，这个对等关税确实会引起全球贸易伙伴的抱怨，也有些甚至恐慌这样。按照美国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制造业顾问、贸易顾问纳瓦罗的说法呢，他这个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 关税最高的这些国家呢，是他们首先应该那个首先需要打击的对象。
嗯，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啊、越南啊这些国家。
好的，那么中国认为，美国对全球贸易普遍存在逆差，但这不是贸易伙伴的问题，而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和贸易没有太大关系。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表面看来你对我制定多高的关税，我就对你征收这个同等的关税，这是合情合理的。那为什么美国的贸易伙伴有那么大的意见呢？这个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到底对等不对等，公平不公平呢？
对等关税呢，从那个关贸总协定以及呢 WTO 都是认可的。因为呢作为一个手段，你能够迫使就是没有奉行自由贸易的那些国家呢，就意识到自己征收那么高的那个关税呢，对别人是不公平的，那么促进他们能够逐渐的下降，那么其他国家也跟着下降。所以对等呢，它是包含着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作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措施，当然是不是有利于这个自由贸易的。那么现在呢，我自己的认为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那么来做的话呢，我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来判断就是它的效果。但是我现在从理论上来推导呢，对中国呢可能是效果不会很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对中国那个提高那个税率，川普自己的第一任期，然后呢拜登的接下来也维持，然后最近又对中国要增加10%的这个关税，对吧？这是加征。所以呢就是从美国的平均税率对中国的平均税率的话，其实已经超过中国对美国的平均税率了。
嗯，
那么所以呢就是效果不会很大。那么另外呢，中国现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对等的要说把那个所有的产品，对吧，凡是美国出口到我们中国的我们都要加税，它只是选一些，那么效果也是有限。我自己认为呢，我还是坚持这个几年来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中国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的一个价格结构完全扭曲。那而且呢它这个党国体制，它可以通过补贴，通过把其他的那个产业这个在国内搞成那个廉价，那么然后就出口。所以你看它对美国是大量的出口顺差，对欧盟也是大量的顺差，对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严格来说是比中国要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它也是巨额的顺差。而且现在正在引起巴西啊、土耳其啊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就是说它一个是一个完全一个价格扭曲的，那么要点的是在它的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那么要素的价格它是决定所有价格的价格，这个基本的价格就本身就混乱了。所以觉得其他国家用税率啊，单单用税率而不改变它的那个市场经济的本质的话，那么我觉得效果比较有限。所以呢这一方面我觉得美国方面应该注意这一点。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文教授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等关税恐怕作用有限，尤其是对中国。我跟进一个问题，像这个像我们的谢教授啊，我跟进一个问题吧。谢教授，刚才呢您认为对等关税呢会有效果，但是刚才文教授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第一次贸易战之后呢，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税呢实际上呢已经就达到了21%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已经达到了21.1%吧，我没记错的话。但是美国同样对中国的关税呢也已经提高到了19%，所以基本上相差不大了。再加上这一次这个特朗普又对中国加征了10%的关税，实际上美国 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到美国的这个税率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关税。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中美之间呢，它并不是说，你买我的农产品，我买你的农产品，或者我买你的医疗器械，你也买我的医疗器械。它这个产品种类、商品种类上是不一样的，而那个每一种不同的商品那个税率呢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实际上中国我们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说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是10000亿，对吧？美国对全球的那个贸易逆差呢是逆差是10000亿，中国是顺差10000亿。实际上很多钱呢，实际上并不是从美国直接去中国的话呢，这些可能只有3600亿。但实际上很多钱实际上是通过其他国家绕道去了中国。你比方说那个加拿大跟美国呢，它有一个这个400多亿的顺差啊。但实际上那个这个钱呢，实际上是加拿大钱从美国去了加拿大以后呢，再绕道再去了这个再去了去到
了
所以呢，这个光是这个税率简单的税率上是不够的。
好，
我记得川普当年提出说要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就是进一步提高关税，用这个作为一个杠杆施加压力，这可能是在真正可能呢迫使中共呢有所改变的那个方法。
好的，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US Mission C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卢比奥国务卿说，这显然是个外交问题，一个贸易问题。特朗普总统认为，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应该受到平等待遇，我想大多数美国人也同意这一点。例如，一个国家不允许美国产品进入，而另一方面，你必须接受他所做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显然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公司几乎可以在美国做任何事情，而美国公司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好，另外一位叫 2074啊，说但是这个赌注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毕竟没有例外或者豁免就等于单干了，要小心行事。我们刚才这位叫 N in 2074这位网友呢提出这样一个担心，就是说呢，如果你得不到大多数这个贸易伙伴的支持和理解，或者是没有例外没有豁免，那就等于你美国一个国家单干了，所以你要小心行事。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话好吗？首先谢教授。
对，这个网友这个提出这个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但是呢，就像刚才那个之前那位网友也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呢基本上是全方位开放啊，不管中国哪项产品有什么竞争力的话呢，都可以长驱直入进入美国。而中国对美国呢，它是选择性的开放的，这就是说是它不是像文教授提到，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用一个国家干预的方式来限制某些产业，限制某些产业的那个进口，所以会造成这种差别来。
好的，文教授。
我认为呢，就是川普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工具，但并不是说是永久性要维持那么高的，这是我的解读啊。所以呢，就是说，他而且往往突然就宣布要推迟啊，是要豁免，他有这个，对于我这个担心好像不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担心。
好的，那么从欧盟、亚洲到美国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伙伴们呢，都在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政策呢感到不安。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抱怨特朗普说：“有逆差，你去找中国，你为什么跟欧洲国家过不去呢？”请教谢教授啊，谁是对等关税的主要针对目标？换句话问，对等关税对哪些国家伤害最大呢？
对美国呢，就是说，一个是关税壁垒比较高，再一个呢，对很多美国某一系列的产品呢，进行限制进口的国家是比较会容易受到美国的打击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呢，就是中国，中国是3-4千亿美元每年， 而其他国家什么印度啊，或者是爱尔兰啊，或者其他那些国家呢，也就是现在尤其是越南啊，那现在都开始那个也慢慢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那个贸易这个顺差。那这些还有就是整个的整体关税税率比较高的国家啊，纳瓦罗把它分成那个三类，一个是红色区域的，就警告级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啊，对他们的打击应该伤害是比较大的。而这个在黄色区域的联盟呢，这第二级的是欧盟啊，泰国和越南。第三梯队的话比较没问题不那么大的呢，像是日本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提出这个以后呢，印度马上就开始要派一个代表团到美国来，要开始商讨这个关税的问题了。
嗯，
像是这川普确实是把它用来作为一个杠杆、一个施加压力的工具啊。当然，他最终呢是川普，当然希望美国是希望就是全球都实现那个完全的自由贸易，但这现在看来，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世界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我们上面提到哈，美中贸易的主要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同比扩大了17%，接近10,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的全球贸易顺差接近10,00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600亿美元。尤其是经过第一次美中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对美国的关税高达21%了。那么请教文教授啊，如此看来，中国无疑呢是特朗普对等关税的一个最大受害者，您看是不是这样呢？
我刚刚已经讲了那个中目前这个态势来说啊，如果单单提出对等的话，而不注意对方这个国家它的经济体的本质的话，
嗯，
这个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嗯，
我倒是认为，第一次这个就是川普他那个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思路，对吧？当然是他的顾问们提出一个思路，就是说在那个。要求中国增加购买中国美国的产品的同时，他必须要做一系列的体制上的改革。那么那个最后的方案，刘鹤带回到北京去以后，然后返回来的时候，三分之一的东西都用红笔勾掉，凡是涉及到体制改变的全都勾掉。但是中国就同意，就是我多增加购买2000亿那个美国产品。那么这等于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就是说你不要来动我的体制，因为我这个体制很好，这个所有的价格都扭曲，然后呢就是可以廉价的那个向全世界倾销，你不要来动我这个体制。但是我答应可以多买，后来那个因为那个疫情发生了嘛，他也没有多买，没有多买那个全额，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思路上就是说，如果你动不了美国的中国的体制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用配额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购买我多少多少东西，这个效果可能要比所谓对等的税率这个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啊。
好，我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推特判官，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0号在白宫签署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没有例外或者豁免，并说下一步将针对芯片、汽车与药品。特朗普强调对等的重要性，并表示加拿大除非做美国的州，否则一视同仁，这做法公平。嗯，好。另外一位叫 X 包子，这绝对是帮东大的忙。东大，我如果理解不错的话，东大应该是指中国啊，这绝对是帮中国的忙。嗯，对等关税是帮中国的忙，他说啊。另外一位呢叫 Wanna Fly， 他说坐等美国通胀坐飞机。我们这位 Wanna Fly， 他的观点呢是代表许多美国人的看法，就是说呢，你对全球打贸易战，那么你就坐等美国通货膨胀这个上天吧。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评论一下我们最后一位网友他的看法。 Wanna Fly， 坐等美国通胀坐飞机会不会出现？文教授啊，对不起啊，谢教授。
这个我想不可能会是有些美国会有一些价格上涨，因为你关税增加了嘛，就是价格肯定 上涨，但这应该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只要看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我们就知道，从2017-18年开始贸易战以后呢，对中国施加了20%-30%的关税以后，美国的价格并没有上涨呀，因为很多产品呢转成从其他国家进口了，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支出对吧，印钱呢才会导致美国的通胀，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成立的。
文教授，您的看法？
我还是这个观点，我也比较同意那个谢教授的观点啊，就是说如果是他是永久性的要把那个关税弄得越来越高的话，那当然肯定是这个结论，但是他只是一个工具，而且现在是第一就是说他是很灵活的，一看情况不对他会推迟啊，会取消什么的。第二呢就是说对方的那些国家因为都不是像中国那么顽固嘛，那么一看那个美国这个措施来了以后，他都是跟美国好商好量的，所以呢这方面会减轻这个压力。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其全球贸易顺差的1/3以上，同时呢也考虑到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在全球贸易中引发的震荡和反响，许多经贸人士就估计呢，说中国保持长达40年的巨额贸易顺差的时代可能时日不多了。那么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认为这个中国就是说，因为它也首先它这个持续的保持这种高额的顺差，那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啊。以前呢，就是说可能美国政府也好，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他有其他的政治的考量。那川普来说呢，他不愿意让这个情况继续啊。现在呢提出的做法呢，一个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关税的税率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文教授也提到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顺差那个数额的问题。我觉得川普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现在在这个税率过之外呢，要考虑这个就是说资金流动，经常账户上这个资金流动的问题，让这个消灭这个顺差啊，消灭中国的那些顺差。我们知道实际上去年呢，上一次呢，实际上中国从承诺答应的很多都没有实现，包括500亿美元的那个美国农产品，所以这次中美再度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在接触谈判，在接触谈判以后呢，这500亿的这个问题，我想川普可能会首先提出来，你上次还没答应的，没兑现的，对吧？再加上现在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呢，他一个命也，并且川普政府可以灵活的调节对各个国家的税率啊，比方说他以前就提出对中国要施加额外的60%的关税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10%，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那个确实这个贸易顺差的时代呢，基本上可能就要过去，会慢慢的过去。那当然，中国可能会就是说走偏向像欧洲啊或者其他国家，拉美国家呢去这个获取这个顺差，但是呢那些国家我想他这个保守主义这种回潮以后呢，恐怕也会提出跟美国类似的一些做法。
好的，那么谢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说呢恐怕中国贸易顺差这个时代呢时日不多了，但是中国这个贸易顺差它跟美国啊，它去年呢一共大概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它主要是跟美国吗？跟如果美国对它采取了措施限制了它的贸易顺差，其他国家不跟进，那它这个贸易顺差是不是还会保持下去呢？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10,000亿的顺差呢，实际上是现在看来1/3是来自美国，但实际上我觉得实质的那个真正的数字呢，可能要高于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加拿大对美国呢，也有顺差，但是对中国是逆差。实际上相当于这个钱呢是从美国到了加拿大，然后再到中国，就是说实际上是间接的。贡献了中国顺差的那个呢，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在里边。那川普提出这个以后呢，他提出这种贸易战，提出这种关税战的话，我相信其他国家也会开始意识到，也开始也会那个有些国家就像有些可能会跟进呀，也提高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或者也要求就是说平衡贸易 啊，不能有这个单方面的长期的损伤，因为单方面长期的损伤对任何两个国家贸易之间呢，这个都是不可持续的啊，你这个早晚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有的时候是贸易经济战，有时候就是这真正的战争来解决。
嗯，好，那不仅仅呢，看起来中国大发横财的这个贸易顺差时代要结束了。有观察人士说呢，中国受益良多的全球化时代也将随着美国对等关税的实施宣告终结。这里我们就来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朗普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全世界都在薅美国的羊毛，而中国认为呢，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借助全球化和美元霸权在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羊毛。请教文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这个问题上我非常不同意那个川普的那个总统的观点啊。因为从战后这个几十年来，美国是推行这个全球化，那么后来呢，因为苏东集团主动退出嘛，那么美国就主要跟那个欧美日以及其他发展的国家搞那个关贸总协定，那么是一个极大的成功。那么不但是美国一是维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地位，而且呢它又消化了欧洲的最危险的军国主义策源地德国，使得西欧变成一片繁荣的地区，那么然后又消化了东亚的军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使得日本变成一个极为和平的国家，变成了就是说亚洲的最大的经济体，一直到2011年被中国取代。那么东南亚也是得益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啊，全球化的这个构想。那么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当中呢，美国一直想要消化中国，而中国确实也是最大的受益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方面当然有极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在市场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就是停步不前，反而倒退。那么现在形成了跟美国的对峙的一个局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就把全球化全都否定掉。那么现在呢，就是川普认为呢，就是美国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都是单边的让利啊，开放自己的市场啊，以便来消化这个欧洲亚洲等其他地方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就觉得碰到了中国这么一个敌手，就是有点压力啊。我觉得不要那么悲观，在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就是欧美日之间，还是可以搞全球化。这因为这个是贸易理论几百年来已经证明了，这个自由贸易就是好的啊，不能那么悲观，这是我的认为。另外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就是美国应该注意到，中国如果改变自己本身的这个经济的体制，能够更多的让利于这个农民与农民工。和城市里面的中下阶层，使他们来消化中国的大部分产品的话，中国其实不需要把那个过年产能啊，大幅度的向那个全世界去倾销自己的产品，那么这个大概会大大缓转这个世界贸易的压力。
好的，那么最后我来请教这个谢教授跟进谢教授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国的看法，就是说美国你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你的全球领导角色，包括美元霸权，也在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羊毛，您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对，中共当然对这个美元霸权是那个愤愤不平了，对。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货币啊，所以这个美元霸权是中共可能比较恼火的。对于刚才这个全球化的受益和受害的问题啊，我实际上我是赞成川普总统的看法。首先呢，中国呢确实是那个从全球化中受益了。中国经济过去20-30年、30年的发展，我们也看到这一点。但是，即使在中国受益的真正受益的，实际上是中共的权贵啊。我们看到中国的百姓呢，实际上呢，现在因为这全球化，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现在更多的实际上是，就背起了就是很多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对美国来说呢，美国确实美国人也从全球化中受益，确实有所受益。 但这个受益主要是体现在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廉价的产品，对吧？廉价的产品，然后我们这个购买力上有所增加。
嗯，
但这个又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美国人已经发现，就是说我们把美国的把这个外国的产品弄进来，实际上是让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呢就开始萎缩。
嗯，
最后的制造业萎缩以后，这些失业的工人，美国政府必须给他们这些福利啊、救助啊或者失业补助，这些上花出的钱，实际上可能比那个美国人民从这个进口廉价产品像价格上受益的那个部分呢，要还要多。
好的，
所以呀，这个实际上对美国的是有小的益处，但实际上是害处也是非常大。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边啊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 Jack 刘说，双方呢都增加购买对方的产品，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比关税更管用。另外，鱼次郎说，中国会有一段很艰难的时期，这是受过美国扶植的国家和美国脱钩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事情，中国绝不会例外。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等着美国扶植，最惠国待遇不可能让中国永远站着不放。另外一位叫说橘子的房产骗局说，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所以对其任何措施强令其遵守承诺和世贸组织的规则都是合理的。 Do not 说，贸易对等对美国有大用，而且会是未来美国的长期政策。好，我们感谢谢田、文冠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